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聚在主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说：他的弟兄们、姐妹们，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助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水洗净了，就当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和无为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但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光，当神的光照亮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饼前、主的杯前，让我们一起去认罪，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光，在你的面前我们才看到自己的本相，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是应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亏欠你，得罪你，也得罪我们的家人，得罪我们的邻舍，得罪我们的朋友。主，求你饶恕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来到你的饼前和桌前，主啊，有罪拦阻我们到你的面前，主，求你赦免我们，因为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成就如此的大功。主，我们在言语上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如果有误会的、不仅仅的，主啊，求你涂抹。如果我们在心中还有嫉妒、还有纷争，主啊，求你饶恕。我们心中如果还有不赦免人的心，不赦免我们家人，不赦免我们连舍，不赦免干犯我们的心，主啊，求你饶恕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如果我们心中有分裂的心，有不能合一的心，主啊，求你饶恕。如果我们心中还有暴躁脾气的那种暴躁的脾气，不能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赦免。主，我们没有人珍惜你的道，没有活出你的道，没有把你的爱和我们家人分享，和我们周围人分享，主啊，如此的亏欠也求你饶恕。主啊，我们不能在天天的生活当中彰显你的荣耀，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也求你饶恕我们。主，到你的面前你不饶恕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在你面前向你祷告，更不配来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主，我们在这里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我们得罪了天父，我们得罪了圣灵，得罪了圣子耶稣，也得罪了我们的家人，也得罪了我们的朋友。主啊，求你饶恕，让我们的心灵能纯洁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手洁心清的在主的锡安山上赞美主、感谢主。谢谢主在我们中间，谢谢主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谢谢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感谢主，我们这样在面前主的认罪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姐妹，是什么道理？是因为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基督，同有一本圣经，同有一位圣灵，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是姐妹。那什么是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看看《使徒信经》。 这是全世界所有承认主门的人共同信仰，说你一旦成为主的门徒，你不再是个孤独的人，所有接受主门的人都是你的弟兄，都是你的姐妹，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朗读的信仰，在主的面前宣称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慢一点哈，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耳公子教会，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感谢主，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天父爱我们，因为天父爱我们，所以他创造我们。他创造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信心的人在神面前什么也得不着。弟兄姐妹，只有凭着一颗纯洁的信心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才能进入上帝国度的奥秘，认识基督，明白他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救恩。今天我们在主的桌前，我们要一起领受主的饼和杯。弟兄姐妹，这个饼是一块，圣经上说主为我们破裂他的身体，主的这个饼就象征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同属于一个身体。罪把这个世界弄得四分五裂，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家里有纷争，内心没有平安。罪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破碎，没有合一。但是基督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身体，我们同属于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在基督里头你可能不一样，你的教育背景可能不一样，你的工作也不一样，你的家庭环境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当我们领受饼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反省，主啊，因为你救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又重新成为一个身体。神造人的时候就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罪让我们四分五裂，但是基督来救赎我们，把我们重新带回身体，属于同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现在是弟兄姐妹，像身体上的这个肢体一样。虽然你不一样，你长相也不一样，你教育背景也不一样，家庭环境不一样，那没有关系，同属一个身体。就像我们身上这个肢体一样，手跟腿不一样，耳朵和鼻子不一样，你的心脏和你的肺也不一样，但是没有一样是缺少的。弟兄姐妹，一个正常的身体，它所有的肢体各个器官都要正常的运作，这个身体才是健康的。我们属于主的一个身体，肢体虽然不一样，但是同属于主。弟兄姐妹，在教会里你看看，弟兄有的弟兄姐妹他扫地，在厨房帮忙，在搞电器，带一点孩子，虽然都不一样，侍奉不一样，但是同属于主的一个身体，都是在身体上的一种侍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让我们谦卑到神的面前来，有的时候肢体与肢体之间会有些碰撞，那没有关系，求神饶恕我们。就像你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 你的牙齿咬了石头，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你的牙齿咬了你的石头，你怎么办？你把你的牙齿打掉？你不会的，是不是？都是你身上的肢体，所以肢体与肢体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求神饶恕我们。这是基督救赎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什么时候我们不是一个身体，什么时候我们又回到最终。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不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什么时候我们又回到最终。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饼啊杯，让主提醒我们，我们同属于主的一个身体，同为主的宝血所赎买。这是圣经这样讲到的。圣经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着饼来，主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主有拿起饼来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愿主的灵进到我们里头，洁净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请父子饼杯的同工上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领杯和饼传到你面前的时候，受过洗的弟兄姐妹以及准备在下一次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领受饼和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洗礼，饼和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要领。圣经上教导我们说，凡是不按照主的道来领受饼主杯的，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了，这是个很大的罪。求主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我们现在要唱一首诗。 我弟兄姐妹，你现在有感动，你愿意站起来，你一句两句话向神祷告，你求主进到我们的心中，谢谢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一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有感动，一句话两句话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献上赞美。阿门。
亲爱的天父，今天我领了礼兵，我北，我要用用有一个纪念的，用用有一个个压力，敬拜你。
谢谢你拯救我们这样被重担、被罪担所压的人，说我们实在是蒙恩的罪人，多年被囚困苦的心灵。主啊，你的颜色是复活的光线，主啊，你的光闪耀满了我们的牢房，主，让我们的锁链脱落，让我们心灵得释放，主，我们这一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你的宝血再次来遮盖我们，再次来洁净我们，主啊，好让我们心心手洁的站在你的面前来赞美你。谢谢你，你见今人的大爱来爱了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也充满我们。主啊，就是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所言所行，主啊，都能够蒙你悦纳。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您的荣耀来。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单单向着你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我们要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为我的死，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主，因为你的死，我们才摆脱罪的捆绑。主啊，你求你把属天的自由赐给你的儿女们，让你的儿女们不再成为罪的俘虏，不再落入罪的捆绑。主，你恩待你的孩子们，让你生命的大能进入你孩子们的心中，进入你孩子的家庭里头，让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彰显主生命的大能。主啊，你已经释放了我们，你每天还要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新生的样式。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现在我们要奉你的名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在离开世界之前，你对你的门徒说，要对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我们现在要遵照你的教导，一起领受你为我们摆上的身体。好，弟兄姐妹，我们以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一同领受。饭后，主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流尽了宝血。主啊，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知，洗净我们的灵魂。主啊，求你的宝血能进入我们的生命深处，让我们里头有深深的样式，让你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效法你，让我们跟从你，因为你的鞭伤已经成为我们的医治，你的泪水已经成为我们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唱下一首圣诗。 兄姐妹在神的面前，你还是愿意站起来或者是坐在这儿祷告，你说主你感动我，神在你心中有感动，哦，没有了。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就用简短的祷告向神献上感谢。薄饼是在献上神面前一种感恩祭，谢谢主为我们擘开他的身体，为我们流经宝血。
主耶稣，我谢谢你，你的宝血为我流出，洗净我的罪。哦，主耶稣，你的名何等香甜美好！
是的，
我们赞美感谢你。
阿门。是的，主。
哦，真奇妙，救主，我主耶稣，我主耶稣救主。
是的，主。
你血真是可喝，你肉真是可吃。
是的，主。
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永远感谢赞美你，你叫我们的生活好了。感谢上面归给你，荣耀
于
你。
阿门。
谢谢你付出了代价，付了暑假，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见到我们，见到我们，感谢。
我们谢谢你的宝血，在基督里成为圣洁的义。
表示你的宝血大有功效。
谢谢你的宝血，用你用你的宝血与我们立新约。我们谢谢你，我们原来不蒙连续，但现在因你自己舍命在十字架上，我们蒙父神的连续，我们成为你自己国中的子民。你要做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喜欢在你的里面。
嗯。
你是如此的安好。
阿们。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宝血让我们来到你的主前。我们如此的卑微不配，但是主，你竟然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主，因着你的死，也废掉了冤仇，使神和父神和我们和好。你的死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主，让我们在里头成为一个身体。主，我们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大恩，谢谢你为我们流尽的宝血。主，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教会，医治我们的家庭，也医治我们的灵魂。主啊，谢谢你爱了我们。主，我们现在要奉你的名，按照你的教导，你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我们在这儿遵照你的教导来领受你的饼和你的杯，弟兄姐妹以感恩的心来一起领受主的饼，那主的杯。好，我们唱那个副歌，副歌，副歌，大家唱副歌，唱两遍啊。
弟兄姊妹，新年快乐！ 昨天我看电看这个新闻啊，看到这个天气预报啊，下个礼拜第五要下雪，我心里头就有点紧张。为什么呢？礼拜五下雪，礼拜六呢一定是很冷的，再一冷呢，正好是我们老年人聚会啊，就要受影响了，是吧？哎，为什么？因为一等冷，天寒地冻的时候啊，谢谢。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就路就很滑了，太平太滑，路不能太平太滑。如果太滑的话，说不定我们这个老年人就很容易跌跤，那这就是就很紧张。所以我就祷告，求天父啊，你得后退点，早晚晚点下，不要礼拜五下，你最好是礼拜一下，那么这样我们都人家聚会都有了，大家都为这行祷告好了啊，求天父给我们这个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要走路，要走路呢，一方面是想对前走，一方面呢，这个路这个地啊，要有个摩擦，要拉着你，不让你那么快走。他要不拉你的话，你出就过去了，所以他还要有个摩擦，这个呢就成为叫什么？这个运动学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啊？那个是作用力或反作用力的问题，也就是哲学上讲呢，是矛盾的对立，这个对立的统一。所以要研究这方面呢，就是叫做自然的辩证法。我们知道，在世上所有，并不是这个辩证法，并不是说是只有哲学才有的，而是在世上神造的万物都有这个，都有这个规律。那么这个规律啊，不过就是人来研究摸索实践，最后呢得出来，变成是称为叫自然辩证法。那么这个辩证法在物质世界是都会常遇到的，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的在福音真理上，我们的信仰上有没有辩证法呢？有没有呢？有，当然有的。主耶稣刚才这个三节圣经里面，就我们看到四个辩证法。大家翻开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四节，这二十四节呢是讲什么辩证法呢？是先死才能生，才能结子粒，不死怎么样？不能生，不能结子粒。二十五节讲丧命才能保命，爱惜生命就会丧失生命。第三个，在二十六节的上面讲，跟从主才能服侍主。换句话说，你不服侍，你谈不到跟从。二十六节的下半段讲，谦卑服侍呢，我们要服侍呢，才能被父神尊重。换句话说，如果是不是没有谦卑服侍，得不到神的尊重，我们还要轻视他。所以我们看这刚才读的这三节圣经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主耶稣在讲这四条生命的辩证法以前啊，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大家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看那个英文圣经这个雅各王圣经就是 KJV 那圣经的那怎么讲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哦，在主耶稣为什么在这地方强调，用强调的语气，而且用超强的这个语气来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可能要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事太重要了，你别忽视，太重要了，它和信仰有关，和福音有关，说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你不要忽视它，不要等闲视之。第二点，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主，我爱我们的主，他心里面充满了他的爱，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是在诚诚恳恳的把真理来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能懂得他的心意。第三点，主耶稣对我们是满了期望，盼望我们能够对这个事情能够听得清楚，能够实行出来。我至少有这样三方面，也许有第四方面的意思，可能弟兄姊妹再去理会这句话。所以主耶稣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在整个约翰福音里头，我翻开大概总共是27次，但是这一次呢，为什么要摆在这个地方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讲？说明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懂，一定要实行，不能不实行，因为这是主在主的心意。24节怎么说？大家一同背背可以吧？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哦，感谢主，大家都会背，看每个人都会背啊！感谢主，我们盼望这一句话成为我们能够真是能明白的这方面的意思。今天早上我就想集中就讲这一部分。这一句话呢，是主耶稣在那个临死以前他说的，是指着他要上十字架，要准备他作为一粒麦子他要死了，而使我们那么多千万的人得到救恩来说的。那可是呢，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个人应当是怎么样理解呢？这个是我们下面要谈的。当时门徒啊听了，我想门徒啊可能有一些门徒呢是反应呢，哎，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反复思考，要理解，要领会。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感觉到，哎呀，就他听了似懂非懂，他觉得主耶稣啊，你讲这句话是不是太浅了，是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常识，是什么？没有什么太普通了啊！你讲这话是为了什么呢？反而他感觉对于这句话就一扫而过。但是不知道主耶稣正是用这种接近生活的知识尝试来善明天国的真理。我们都知道麦子的生命是在哪一部分，假如这是个麦子呢，是在皮上呢，还是在里面的芽里面呢？是麦芽， 外面是有皮包着的，是吧？没有生命就谈不到生长，所以只有有生命才能生长。那么麦芽的外面呢有一层壳皮，这个皮啊皮壳呢如果退下来，就是圣经这个诗篇第一篇里讲的叫做什么糠秕。那么这个壳皮必须要破碎，必须要烂掉。那么这个破碎了以后怎么样，这个芽就可以生长起来，就可以开就是结果啊，结出粒麦粒来。这就使我们想到，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以后，主的新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变化呢，使我们这个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要恢复到神创造的目的，是叫做有灵的活人。到这，但是既然有了生命就应当生长，就能够生长，还就应当生长。你要如果不生长的话，这是不符合神所安排的这属灵的规律。你要生长，如果是生长，那么这样就是神的心意。如果不生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属灵的疾病。我们不要以为等闲视之，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是不是有这样会有这样心，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这样过去了，但是呢灵性总是处于这刚信主的阶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什么？疾病，什么灵性方面的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知道要一定要生长。那么什么事情是我们生长的障碍呢？我们不是都有新生命吗？信了主以后里面不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吗？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吗？但是我们为什么不长呢？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障碍呢？长的障碍呢是什么？是什么壳？这个壳皮它就成为我们的障碍。那么请问什么是我们这个影响我们生长的这个壳皮呢？什么呢？什么是呢？哎，大家都好像都知道是什么。大声讲，老我就怕要讲的小的声音，大声讲，是吧？老我，也就是要讲己生命，也就是说是老肉体，这个名字都不太好听，这个老我，这个老我的要限制我们里面的新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下面一句话，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是什么？就指老我要过去。所以我们要到这样的地步，要成为新造的人。你如果是在老我继续在为非作歹的话，在这如果是在飞扬跋扈的话，你就在许多生命上你没有办法生长起来。所以我们呢知道新造的人是具有基督生命的人，是不愿意犯罪的。但是老我，你想想看，用我们一个常俗话讲，他怎么肯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呢？是吧？ 这个老我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知道啊，不但是我们知道，连保罗都知道啊。这个老我确实是他呢，他要拼命的挣扎，他要限制你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必须要靠着圣灵冲破这个壳，把壳皮冲破，这个外壳冲破，我们的新生命才能正常的生长起来。所以圣经上对于善于犯罪的这个习惯于犯罪的这个老我有很多描述，特别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里的描述的很多。可以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时间还是就有限，所以要翻得快一点啊。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大家找到以后呢，请留心听，留心看，留心听。我呢，我来慢慢读。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另外一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就在罗马书的后面，就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块读，请大家一起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这里头讲一个外体，讲个内心，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但是原文上呢是指的是外体，指的是外面的人，在英文的圣经里叫 inward man 啊。内心呢，内心原文是叫做是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人，或者叫做 inward man 哦，前面那个是 outward man， 对，外心。所以这样的外体或内心，这个是一直在征战的。外体或内心是一直在征战的，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对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它是包围着我们新生命，不让限制我们生命成长的。我在这里我想起来，有一个过去不是有两位过去在我在国内的那个教会聚会的两位小姊，应该是现在不能称为小姊妹了，现在都六十岁了啊，我那时候还是叫她小的啊。这姊妹一个姓周，一个姓杨，我把她姓具体姓都讲出来，也许有人知道她啊。可是大家都喊她，那时候都喊她小周小杨。这两个姊妹呢是在我们家里聚会那一块信主，以后一块都进入教会，都参加侍奉的这两位姊妹，他们是应该说他们信主时间差不多，应该是在生命的成长呢，可是有慢慢是有差距，越拉越大。这两个人，一个人呢是小杨姊妹啊，我们就还是成为小杨姊妹，因为她最近她很喜欢人喊她小杨，她说我是耶稣的小杨。所以他这一次这个我们圣诞节接着圣诞卡，他呢他就上面就写落款就是小杨。这位姊妹呢，他呢很爱主了，但是那个小周姊妹呢， 他性情比较自持一点，好像都觉得要保有的，自己觉得自己要尊重自己多一点。那么这样呢，他喜欢听别人的夸奖，不喜欢听别人对他的意见。一说他别人跟他提意见呢，他就认为这是攻击他，所以他呢，他是很好自爱了，更不喜欢看见别人不如，他不如别人。所以他们同时在教会里侍奉，这个小周姊妹的他唱歌比较好一些，他也参加了唱诗班，穿着这个诗班的这衣服，来唱诗，还非常自得，很得意的样子。那么小杨姊妹呢，她喉咙不好，她就怎么办呢？打扫卫生啊，她就做招待，反正尽量什么事情跑腿她都愿意做。那么这两个姊妹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应该说两个人都差不多，但是呢慢慢就拉大距离，拉大了。我记着早几年回去正好是主日，那是他们请我呢在这做主日的分享，讲完以后啊，就104个人受洗，这100多人啊都匍匐在主的面前，谦卑在主的面前。哎呀，我们看着这个情况真是非常感动。你可以想到这100多人都是这样匍匐在主的面前啊，非常感动。但是我更感动的是什么呢？这个100多人当中有20几个人都是我们小杨姊妹带领信主的。哎呀，这个事情真是，我就有感觉很的，就想问问他，也别人也告诉我说，小杨姊妹啊，他那个时候就是讲那个时候分配了一处房子，就在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机关宿舍啊，那个叫什么来啊，公教一村，在那分着房子，在这房子呢还朝阳的也很好。可是他不去住，他就住在他原来的这个只有一个那么又小又矮6个平方米的这个小破房子里头。我们就稀奇了，为什么他会要这样住呢？要住在6个平方米的这个破房子里头呢？我们去看呢，他只有那房子里头有一张床，有一个桌子，2把椅子啊，还有一个炉子，就又烧饭又睡觉，反正都在这里面。当有一个人是在这活动的时候，旁人你不要站起来，你都坐在那地方，就那么大的6平方米。哎呀，在那么一个情况下，你们为什么要住这地方？他一住又住了2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呢？小杨以后跟我讲，他说我实在不舍不得走了。我们这附近的人啊，开始他都想要信主了。我一走以后，不把他们甩掉了吗？所以他呢就要在那地方待下去。这样住这样的房子2年多的时间，又多住了2年。他问了谁？问了能够让附近的人听到福音得到救恩，所以他在又开了这个家庭聚会，他又去领人查经，又到处去拜访，爱心帮助人，关怀人，各方面做。结果呢，这些邻居啊，一个一个的都到了主的面前，所以这20几个人受洗就是这样一个见证，这个爱心的见证。小周呢，小周姊妹呢，我曾经讲过，好像是再讲一遍也不要紧啊。小周姊妹啊， 有一天到我们家里去，他听说我们回去了，才到我们家里去。然后呢，带着说后面还跟着一个人，我又带一个人来，我一看是谁，是她丈夫老李。哎，那么他就说：“哎呀，申伯伯，你就来帮助帮助他，使他信耶稣。”好，那这个事情我很愿意，就跟他谈话。哎呀，跟他谈话就把主耶稣的救恩尽量的讲得清楚给他。这个老李呢，听着就点头，你讲什么？点头，点头，点头。哎呀，我们想这差不多了，快要接受福音不远了。我就问他啊，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他不讲话，默然不语。那么这样，我们就再讲一遍，还是不讲话，不点头了。所以我就问他，你到底为什么？他呢就坐在那地方，把眼睛，他太太坐在那一张沙发嘛，就坐在旁边，朝他妻子那地方那么一斜眼，忽然就气就上来了。他说，就冲着他，我不能信耶稣啊。我懂了，我们小周姊妹他那个老我的一个外科还硬坚硬得很呢，他的爱，基督的爱从他里面出来。是的，我们信了主的人都会想到要服侍主，是不是？都愿意爱主，都愿意服侍主，都愿意讨主的喜悦。但是一个真心要侍奉主的人，迟早你会发现，拦阻你工作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我再念一遍啊，给大家再说一遍，一个真心要侍奉主的人，迟早你会发现，拦阻你工作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因为你里面的人很盼望服侍主，很愿意爱主，很愿意传福音，很愿意讨主的喜悦，你里面的人是很愿意要和主更多的亲近。但是你外面的人想的是什么呢？是环境，是舒服，是地位，是条件，是家庭，是享受，是子女，是前途，是事业，是等等等等。你外面的人或里面的人是方向不一致，步调不一致。所以你的难处就很大了，你的难就好多拦阻是没法克服。开始的时候你还会有的挣扎，可是慢慢慢慢的怎么样，时间长了就不知不觉的屈服了，就和平共处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在教会里也有这种情况，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些弟兄姊妹刚信了主以后啊，就愿意热心服侍主，就要做这个做那个，很热心，要服侍主，而且也各方面都看都这好像长进的很快。但是呢，他外面的这个人没有受到对付，外面的人没受到对付呢，过了一些时候他的内心就感到哎呀，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没有受到 想象当中的尊重，没有尝到他盼望得到的爱心关怀，还有呢又受到家庭的扯腿啊，埋怨甚至争执，就灰心失望，慢慢就打退堂鼓了。所以我们在渐渐的信主的时候，特别是在受洗的时候，你就在讲的就那个确实很诚恳，是很诚是真实的，但是呢到了以后慢慢慢慢就退下去了。为什么？我曾经和一些年轻人谈话，我因为我这个年纪大了，我看了四五十岁的人我都认为是年轻人，现在常常跟这个弟兄姊妹谈话呢，我就见他们好久没到教会中来了，没见他们，我就问他们，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不来呢？他说他们都告诉我都是各式各样的理由。哎呀，我在这里有这个十大理由。有的说我周末需要打工我不能来，他过去不要打工，他忽然就安排打工。第二个，有的说呢我儿子过生日我不能来，有的说礼拜天我要上英文课不能来，有的说呢我礼拜天下午要上中文课我来不及我不能来，有的说呢我亲戚家中的有亲戚来了不能来，有的说我呢不喜欢听某某某讲道，他都专业会好像讲我的，我就不来，我不愿意来。所以有的人说平日我的太太啊太辛苦了，好不容易捞个礼拜天我来替她不能来。还有的说我呢平常工作非常忙，一到周末我就想睡懒觉，所以呢就没法来。还有的说呢这华人教会啊服事太多太麻烦，倒不如到这个美国人教会去听得到就走，多轻松啊。有的说呢我虽然在本教会的受洗，可是我感到讲台不满足，我就喜欢听到，所以我需要换一个教会。我想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创造的，不是我杜撰的，都是我听到的各式各样的论调，说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种种理由不一而足，而且讲的都是振振有词。但是呢如果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了，你在神面前俯伏谦卑了，你就会想到这些都是些外壳，这外壳越硬你的生命怎么会出来。玛利亚用香膏抹主，所以很得主的称赞，主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香膏呢是再贵重，但是如果玉瓶不打破香膏能出来吗？它不是带螺丝的，是封的封口的，你玉瓶不打破香膏能出来吗？所以我们许多人呢非常欣赏他那个玉瓶，欣赏自己所拥有的这圣经知识，欣赏自己满足于这个属灵的经历，欣赏自己信主的年数，还欣赏 我自己的社会经验、高等学历了，或者是工作的效果了、美满的家庭了等等等等，在心上。但是这个外面的玉瓶虽然好看，看起来也很宝贵，但是你不舍得打破，最好做什么用呢？是摆在架子上做展览啊，只能做这样一个这个东西，是做装饰。你没有方法来用香膏抹主，因为你不肯打破玉瓶。那么结果呢，基督的馨香之气也没有方法透露出来，在你身上闻不出基督馨香之气来。所以我们的生命受了限制，没法生长。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那里也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主，不是出于我们。那么这样呢，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瓦器如果破碎，你宝贝出不来，你宝贝出不来，主的能力显不出来。你为什么你一直在传福音，你没有能力传福音？为什么那个小羊姊妹就能有那么能力传福音呢？瓦器打碎打破了，所以主让主的宝贝显露出来。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一个属灵的规律？所以我们呢要知道，我们外壳无法打破碎的最大困难是在于我们的自爱，反过来说是爱自己，这是老我的一个很大的特征，爱自己。所以老我又称为叫己生命啊，这是一个很硬很硬的外壳，它可以牢牢地把我们的灵生命包围起来、捆绑起来、坚硬起来，让我们的灵生命呢没有方法爱主，没有方法来服侍主。所以你当你要爱主、要服侍主的时候，己生命不干了，他怕影响工作，怕影响学习，怕影响家庭，怕劳碌不能得休息啊，怕这个怕这那个，怕减少收入，怕这个怕那个东西，太多怕了，就是一点不怕，有一个不怕，就是不怕失去对主的信心、对主的爱心、对主的忠心。我们的外壳无法打碎的另大一个困难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尊，或者是叫自大，或者是成为骄傲。我们这个老我是这样一个大特点，就是骄傲。人的骄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魔鬼他为什么成为魔鬼？就是因为他也想和神平等，这个骄傲啊，他要说要和神平等，结果呢堕落了。亚当夏娃为什么会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他就自以为是，神的话放旁边，他自以为是。哦，这个事情啊，说这个自尊自大或者骄傲存在我们里面，形成了这一个外壳，把我们的生命拘禁起来。所以啊，我们常常会称赞一些人，因为他说我呢，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自己的意志是不容易改变的，自己的利益是不容易侵犯的。但是我们对这种人常常说这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们就听了有最近有一个小姑娘，不是小姑娘，要快30岁了，她又说我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呢，不知道这位所谓是最自尊啊，正是他拦阻他接受主、服侍主的障碍。所以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的老我这个外壳啊，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大敌。我们不是说吗？谁是我的敌人？ 谁是我的朋友，都会背吧，毛主席语录是吧，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语录，我们说我们的敌人是啊，讲错了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呀，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最大敌人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这个老我自己。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什么，就当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看到吗，一个舍己，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舍己的道路，舍己不是偶尔的事，不是一个暂时的事，是天天的事，是每时每刻的事，是我们一生的事。我想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向我们所讲的这个生命的辩证法，是我们必须认真遵守的生命成长的规律。你离开这个规律，你不能，生命无法成长，这是一个生命的规律啊，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功课。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他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原因。愿主赐福他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俯伏，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使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谦卑在你的面前，让你来帮助我们打碎这个外壳，使我们更好的在你面前成长起来，成为结果子的枝子，荣耀你的生命。愿主赐福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爱里面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